这件行为也可能会是真的，但是你迷信在狱里头，你糟糕了。你今天从他那里，他先给你一点东西，下一次他从你那里也要得一些东西，尤其是你死了以后，你可能要到他那里当长工，去做等工。我跟你讲，你要注意这种问题啊！世界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尤其是鬼神的事情，他比你更精。你别以为你很精啊，千万不要这样想。护法神啊，他护法你不迷信，护法你让你平安，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六位吧，第六个无位吧。那么第七个无位，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已得成就第一念根，心无妄思，佛所悦可，作如是念，如来所说成菩提道，文字句法。我不于中见有少分妄思之相，以不见故，心得无畏，受持一切如来正法，行菩萨行，是为菩萨第七无畏。这个是叫做菩提无畏。因为我们呢，真正的内心里头，我们有了这菩提性呢，当你呢常常的闻思修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成就第一念根，不会忘失它。什么是第一念根呢？我们佛法里头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义谛，第一念根，是不是修第一法门？那个第一的意思都是指陀的意思，第一念都是用第一。你要修禅定的时候，要修第一念，你抓住第一念，那叫念头，要抓住那个念头叫第一念。你看，你把腿盘起来，那么此刻当下，你正在听郑老师说，在讲华严，就如同我一样，我现在。我也在听华严，我用我的舌根听，你用你的耳根听。可是在听的脑子的过程当中，你脑子的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在对我而言，郑老师而言，他在思考着，对你而言，你也在听而思考着。可是在这个思考的那个上头有一点东西，请告诉我它是什么。它是你的第一念，它是你的第一善根，它就是你的第一念根，它就是你进入你菩提门见性的那个门，就是它。我们讲参话头是这样参的，在禅宗里的参话头是这样参的，它是过去啊白胜长老是这样教的哦。白胜长老怎么教？他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就在这法地里头，你现在突然间死掉了，他要你想着你已经死掉断气了啊，我想着断气，接下去肿胀了，腐败了啊，那我长肿胀腐败了，然后烂掉变成水了，烂掉了水了，晒阳一晒变成窟窿了，雨一打，风一吹，太阳再一晒，变白骨了。好，然后呢？然后你把这白骨拿来砸一砸，变成一堆，哪够？拿到磨坊，你就把它磨一磨，变成粉。把这一个粉放在那里，把它晒一晒，晒干一点，好了。猛不防，一阵大风一吹。请问你剩下什么？每一个人就像现在此刻我们在学佛的时候的状况跟各位此刻是一样的，然后他问你现在先念一声阿弥陀佛，那大家真的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好，请问那个念阿弥陀佛的是谁？ 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句话，话头，话的源头，那个地方是谁？绝大部分人就这样开悟的。各位，好多人你现在也开悟了，正因为你突然间开悟了，你看到他了，有的人很欢喜的，他见性了，他碰到了，碰到他了。念佛的时候是除了念佛，还要守住那个第一念。你写的那一第一念，你能在这个地方守得住，你那个念佛会念得久，你那个念佛会念得深，甚身心都在那里，你得到了。正因为你开始接触到他的时候，所以你碰到了很多的难题来的时候，你把他自己跑到那个念头的念根上头去，这个时候入定，那些东西拿你没办法，任何的妖魔鬼怪也拿你没办法，任何的引诱也拿你没办法。所以过去啊，唐朝的时候，惠宗国师啊，有一天西域呢来了一位这个西域的僧人，他说他懂得神通，所以呢皇宫里头每一个人都说他懂得神通，所以呢就把国师请出来了，说国师啊，他懂得神通，现在来你们两个人看看到底呢，请国师你考验他到底神通有多厉害。国师呢在他的面前说，你看我现在在哪里。他说，国师啊，你怎么会跑到西川去看划龙船呢？因为国师的念头一下子闪到那边去，然后现在我在哪里。他说，国师啊，你怎么会跑到京城看弄猢狲，然后再停一停。他说，那你现在告诉我我在哪里。找不到了。这一位西域的僧众找不到，他跟他讲，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他跟他讲，你这个臭头神通，我在哪里，我在我的鼻孔里，你知道吗？那鼻孔是什么？出入席的地方，就是念头第一念根，找不到，只有到那里头找不到。所以你有时候你觉得你输定的时候，你要懂得找第一念根。这些事情完完整整都跟你做禅参话头都是同意的，是同样的法门的。你要对这件事情要参透它，是你真正能无畏的。任何东西你只要往那里头，它没有办法，它完全没有办法。那么成就这个第一念根呢，心无妄思，你时时刻刻不忘掉，不忘失这个第一念根。佛所悦口，若如是念，这就是佛。因为你从那个地方就直接，就你就可以接触到那佛界的，因为见性这部分一出去，他就到法界里头来，到真正的十方佛界里头来。做如是念，你能做如是念，说如来所说成菩提道的文字句法，我不于中见有少分忘失，我一点都不忘失，并不是把整部经你都背起来不忘失，不是的。整个所讲的东西最后还是在那个地方，你那个念头抓住了。你现在该知道禅宗是不立文字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抓文字容易忘，是在那第一念根才是重要的，你掌握得住它了，不忘失就是那一念根，你念的阿弥陀佛的那一念根，那个地方就是入极乐世界的一条路，就是这样。那个是心得无畏，受持一切如来正法行菩萨行，是菩萨第七无畏。我们来看看再下来第八无畏。那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智慧方便，悉以通达。菩萨诸力皆得究竟，常勤教化一切众生， 恒以愿心系佛菩提，而为悲悯众生故，成就众生故，以烦恼浊世示现受生，种族尊贵，眷属圆满，所欲从心，欢乐快乐，而作是念：我虽以此眷属聚会，不见少相而可贪者，为我修行禅定解脱，及诸沙妹总持辩才菩萨大法。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以得自在，道于彼岸，修菩萨行是不断绝，不见世间有一境界而能惑乱菩萨道者，以不见故心得无畏，究竟到彼大无畏岸，以大愿力与一切世界示现受身，是为菩萨第八无畏。这个第八无畏呢，事实上是一个无贪的无畏。在这里呢，是方便的意思，你因方便而无畏，因无贪而无畏。我们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智慧通达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虽然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跟众多众生结为眷属，但是这个结为眷属的这些眷属呢，你会不见少相而可贪着，你一点都不会贪着，不会执着，不会贪着。这件事情很难哦，你想啊，有一位母亲，她非常的想念她自己的爱子，可是她的爱子偏偏就是得病，这个病没有办法医好，吃了很多的药还是不会好，她得的病是精神病，她不会好。可是这个母亲呢，她非常的想念她的孩子，她每天看到孩子呢，他不是说我跟他一起生活，生活的欢喜一点，而是每天看到孩子就希望孩子能好，他执着在小孩子一定要能好，母爱是伟大的。可是他每天以泪洗脸，最后这个母亲跟他的孩子之间两个人就陷入一个生活的困境里头。他们的困境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他们的困境是连这位母亲精神都濒临于崩溃的状况。这孩子跟这个母亲，他们的生活越陷入一种绝境，他们甚至有时候饭也不想吃的。这个母亲她不想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执着在眷属的爱里头，这个母亲就没有一念回向，回向只是一转而已。他应该说，他的孩子业重，来这里他受苦了。可是他来这里照顾他，他是来这里现菩萨道的。他应该有这一份方便。现在这一位需要吃药才能够维持，勉强维持正常生活。而能够跟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一个孩子，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啊，我们今天来煮一点我们很少吃的菜来吃吃好不好啊，这本身就是一种欢喜。但他们没有，我们是不是今天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一点东西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去啊，有没有这种生活？或者我们一起欣赏今天的月亮真的很不错哦，有没有？没有，他整天只是执着在那个病里头，他忘掉了生活的本身，他忘掉了真正去照顾他的子女，他的孩子。这就是他不懂得方便了，他有一个贪念心，就希望他的孩子要很好，但是生活是不能如此的去挑剔的呀。那么也正因为是如此啊，所以这个第八无畏呢，那么在任何的在这个烦恼浊世里头示现受生，无论你的种族是尊贵或者是卑贱，无论你的地位是如何， 你的眷属是圆满或者是不圆满，你所欲求的是什么，你都要心生欢喜。这件事情是一般很难办得到的，因为你心生欢喜你就不会怕，你生欢心生欢喜就不会怕等一下怕自己老，怕自己牙齿掉光了怎么办，怕自己头发掉光了很难看，就不会怕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你时时刻刻一直到最后还是欢喜。过去给各位讲过吗？有一天我在政大上课，我们就谈到这个所谓实现这件事情，生命的实现这件事情，生活是实现的，实现本身应该是让我们产生一种欢喜。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 peak experience， 就是我们得到了一种高峰经验，它让我们欢喜。我们在解释到了自我实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发问问题的，那老师现在你解释的我懂，我从一年级进来，老师就讲教育的目的在教一个人自我实现，我并不很懂，今天你讲完了我觉得懂得很多自我实现，但是我现在一个问题是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的生活并不自我实现。老师说，郑老师，我考到这个教育系来也是联考把我考来的，也不见得是我要来的，我还更老实的跟老师讲我的兴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怎么自我实现，我的能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怎么自我实现。老师，一个不能自我实现的人他怎么可能教会学生自我实现呢？我说善哉，大哉问，了不起。我说你想知道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吗？你想知道实现的意义是什么吗？你想知道那很简单，你都出来对郑老师恭恭敬敬的行90度鞠躬礼，然后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学生真的走出来啊，前面来对着老师鞠了一个90度鞠躬礼。你以为说我很喜欢人家给我90度鞠躬礼吗？不是的。我说孩子听着，就是这个人刚刚从座位站起来，从座位走到老师的面前，而为了想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而愿意对老师行90度鞠躬礼，正在行礼的这些东西都在实现了他的生命。这个学生马上把头抬起来，老师就这样吗？可是还不很懂，但是懂。我说对，那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很简单，你愿意不，你去外头去采一片玉兰花的树叶回来，我拿着树叶跟你解释。我们这同学马上走出去，我跟他讲你要摘一片最大的玉兰花的树叶，因为我们那间教室的外头就是种的玉兰花，那个树叶很大片，我要你摘一片最大一片。他说好，我大家看得清楚。好，他真的去摘了一片最大的一片拿回来交给我，我拿了这一片树叶呢，对大家笑一笑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笑什么吗？因为过去我跟他们讲拈花微笑啊，现在拈叶微笑啊。我说各位，我今天可不是跟佛陀讲的拈花微笑是一样的，那我就抄袭了。我跟你讲不是这回事，这一片树叶你看，当我告诉他说你去找一片玉兰花的树叶的时候，他会用眼睛去看到玉兰花的树叶，而不是看到别的树叶。我要他一片最大的树叶的时候，他找最大的一片，他我说要拿给我的时候，他就拿给我，拿给我给大家看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耳朵看，眼睛看，耳朵听，脚步行，思考动静都在那里头，这就是生命的实现，这一件叫做自我实现，你懂吗？老师，这真的是如此。我说对，所以你所学的东西本身今天在这里听课就在实现，此刻当下各位你在这里听华严也在这里实现。所以我常常讲，你在这里实现的是在普光明殿，你在这里实现的是入无畏法界，你真的在实现。 是此刻，这就是生命的实现。我们的学生这么说了，老师，那我们懂得蛮多了，我们现在还请教你一个事情，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我说对，所以牺牲竟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何如举世人。但是苏东坡写的诗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是只有好听的诗，他是真实的法界。那么请问，如果有一天我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请问有一天我的耳朵听不到了怎么办？我想说，孩子，你不懂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位叫做海伦凯勒这个人，他怎么说？他说，主啊，请你给我三天眼明就好，我要做很多事情。可是你要知道，海伦凯勒他没有输掉了这个眼明，这个眼力，可是他活得还是那么颓丧，他就是生命的实现。所以一个人他没有曾经躺过床上爬不起来的状况，他就不知道会走路这件事情是多么值得喜悦、欢喜、雀跃的事情。一个人没有曾经眼睛可能会失明，他就不知道眼睛张开能看这件事情是多么值得让我们欢欣鼓舞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没有过这种经验，说他自己啊，可能从此以后啊，整个的味觉、听觉会坏掉，那他现在还保留他就不知道那些东西有多美妙。我说我知道，我曾经躺过，我差一点点可能会爬不起来，我知道能走路这件事情多么欢喜，我到现在还欢喜不已，能走路这件事情太美妙了，太欢喜了，这就是生命的实现。我们的学生问了我说，老师，那如果这么讲的话，眼睛没有了，那还有耳朵？我说对，那耳朵没有了怎么办？我说那还有舌头，还有嘴巴能讲话。那说那如果这个也没有了怎么办？那么我还有头，还有水，还有手，都还在。我说那如果手也没有了，那还有腿，腿也没有了呢？我说还有一股气。他们说那如果气也没有了呢？我说那我们就省掉这么多麻烦了，我们就不必了，那完全了，那就不必再了。连实现都不必要了，连实现都是多余的，这就是生命的实现。所以你应该知道，大使一番再活现成的意思是什么？是接纳你自己这个方便的东西，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它是圆满的不圆满的，你投注到哪一个地方，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产生执着。在这个世间里头，无论它是浊恶的或者是清净的，你在这个地方，你一切所有的众属聚会，不见少相可贪执，没有任何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废我修行禅定解脱。注意啊，它是连着上面来，不见少相而可贪着，它废我修行禅定解脱，它影响到我的禅定解说，及诸沙昧种子辩才菩萨大法都不会影响到。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一切法以得自在，道以彼岸。所以修菩萨行事不断绝，不见世间有一境界而能惑乱菩萨道者，以不见故心得无畏，就近到彼大无畏岸，以大愿力一切世界视现受生，是为菩萨第八无畏啊。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九无畏是什么。他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恒不忘失沙婆热心，成一大圣，行菩萨行，一切自大心势力，世间一切声闻独觉极尽威仪，做如是念。怎么样的念呢？我不自见当以二圣而取出离少分之相， 这个地方先把它解释一下，因为它比较长。他以一切智大心势力视线一切声闻独觉极尽威仪，作如是念：我不自见，当以二圣而取出离少分之相。二圣跟只有一圣之间的差别是，二圣就是二法，一圣呢是只有一法，一圣是究竟法门，二圣是分别法门。所以你只要不堕于二圣，那你就不会取出离少分之相。你有二圣的时候，就想说有一种是出离的，有一种是不出离的，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起矛盾。这里面各位要弄清楚，我学佛是要学出离的，那么我就家事不干，这是错了。这出离跟你的世间的生活发生了矛盾，这就不懂得所谓的究竟一圣了。有的人呢、他修行得很好，他受了菩萨戒，他还能够为他的媳妇儿坐月子，一样把那个汤端去给他的媳妇儿吃。有人讲他犯戒，我说不，他成就无量功德，他得究竟一等觉。你们不知道，但是他如果为这件事情重新回，今天晚上就去煮一碗东西给他媳妇儿吃的时候，他要堕无量地狱。我这样讲你该清楚吧？心灵世界的东西是如此的开阔，所以你陷入二圣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心灵人生的一些苦难是二圣。你把它分成二，有一个世间法，一个出世间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就是不能被分开。你应该在世间法里头看出出世间法的智慧，你一定要在出世间法的修行当中投入世间的种种生活的实现，这叫做不二法门，这是大圣菩萨道的究竟门。所以我不自见当以二圣而取出离少分之相，以不见故心得无畏，正因为如此我无畏，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我在世间法我就处理不了，不会的。你也不会因为说他一定出世间法啊，就不能够做世间法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些大师们急急忙忙以普度众生，你知道他做的也是世间法、他做的也是世间法、以不见故呢心得无畏，道彼无上道无畏岸，并能速现一切圣道，究竟满足平等大圣，是为菩萨第九无畏。这个呢，那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是不二的无畏。我们呢，东西不被割裂的本身，它就是不二，没有二层的无畏，就是真正的平等无畏。我们再看第十个无畏，第十五畏的文字呢就更多。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成就一切诸白净法。我们大师常常讲，说法者上讲白净之法，白净之法常常讲的。你要注意白净之法是什么，白净之法并不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叫白净之法，白净之法是智慧之法，是究竟之法，具足善根圆满神通，究竟住于佛菩诸佛菩提，满足一切诸菩萨行，以诸佛所受一切智灌顶之际，而常化众生行菩萨道，作如是念：我不见有一众生应可成熟而不能现诸佛自在而成熟相，以不见故心得无畏，究竟大彼大无畏岸，不断菩萨行，不舍菩萨愿，愿随所化一切众生现佛境界而化度之，是菩萨第十无畏。因为所有一切众生都应可成熟，而且都应该可以得成熟相的，你有这样子的一种相，你就不会畏惧了。任何一个今天来的，你认为 哎呀，这个这一位同修，你跟他讲他对佛无缘，你自己就这么想，哎呀，佛三能，七能，啊，三不能，其中有一个不能，是不能够化度有无缘之人。那么他跟佛无缘，我们也不就不能勉强了。你有这样一念的时候，你就有了部位。为什么？固然不错，没有办法化度无缘，但是你先划定自限，说他是一个无缘之人，就没有办法了。有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你去跟他谈说修行的事情，他没兴趣，你别来跟我谈这。我跟你讲，我吼过桥的比你行路的较济，你免甲我讲啦，这我真慢啦。宗教也只不过无非只是劝人为善而已，我是大善人，所以你不必来谈我。他把宗教当作是一个工具，把佛法当作是一个工具，只是劝人为善就错了。佛法不是工具，是人可以操纵这个佛法的工具，不是。佛法它是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呢，你打开以后，佛法也可以不要了。为什么？是你进入了一个那个宽阔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工具，不是止于那个工具，是这把钥匙一旦你打开了以后，这里头是一个宽广的东西。你如果对于一众生因可成熟而不能现诸佛自在而成熟相的话，你对这件事情你不见故，你不觉得是会如此，你一点也不会漏掉他应该同时得到佛的启发的这个机会。那么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不断菩萨行，不舍菩萨愿，那才能够真正应化一切众生现佛境界而化度之，你才有办法化度之。这是菩萨的第十个无畏。他说佛子啊，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无畏，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诸佛无上大无畏而已，不舍菩萨无畏。最后这一段话是很美妙的啊。当菩萨呢，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各位能够安住此法的时候，则得诸佛无上大无畏，你就可以得到真正诸佛的无上大无畏，那你能够入于法界，而也不舍菩萨无畏，你也不必去逃避那所谓畏与不畏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呢到这里圆满。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入法界无量回向里头，我们一个讲十个无畏，会讲个不共法。不共法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笑在前面先讲了。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把回向都讲完了，我们下个星期呢再给各位来谈这个普慧跟普贤是怎么谈实地的。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圆满。